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第773页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法师品法师品第十就是这个第十品了法师品这一品呢它主要就是因为之前呢前面八品就在讲三周说法第一周为舍利弗受记然后呢第二周再为这个四个尊者受记第三周再为下根的声闻受记就是先为上根器的舍利弗再为中根器的第二周为中根器的声闻第三周说法就为下根器的这些声闻弟子所以前面八品就在讲三周说法所以三个根器能够得以受记那么这里法师品就是在讲我们呢如果要登道要成佛到最后要成佛一定要经过法师之位如果要成为法王位就是佛位一定会经过法师位那么所以在这个受记之后就会有这个品这个法师品来指示成佛他的道路这条路上必定会经过法师这条路当然这地方指的主要是一定会经过出家然后持诵这个法华经一定会经过这段路程所以这段路程是一定的必定经过之路那么这一品他又在提到这个所谓的法师他是持有就是有五种法师第一个是受持法华经的法师第一个受持第二个读第三个诵第四个解说第五个书写就是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能够这样子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法华经者那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要提到的法师所以在成佛这条路上最后一定要经过绝对会经过受持法华经这条路所以大家各位不管早出家晚出家一定会出家以后了那么现在大家听闻一句一句一句的法华经最后皆可成佛那么成佛又一定要经过法师所以大家各位以后一定会出家一定受持法华经好我们来看来看经文翻过来775页这里呢还有提到这里讲的法师品这个法师呢一定是大圣的法师而且呢他一定是以自利利他以慈悲为上首然后以忍辱作为根基然后要能够善观空性自尽其意要有这样子的精神那么忍辱慈悲它就是在修福善观这些空性大圣这个空它就是在修慧那么就是要往这个佛陀福慧两足尊这条路上朝这个方向来走所以要能够弘通这个妙法莲华经在堪作法事来敬未来际传佛的心灯好来看经文尔时世尊因药王菩萨告八万大士药王 汝见是大众中无量诸天龙王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卢罗紧那罗摩侯罗伽人与非人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求声闻者求辟支佛者求佛道者如是等内咸于佛前闻妙法华经一记一句乃至一念随喜者我皆与受记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一段呢就是在为这个只要有听闻妙法华莲华经一句一记或是一念随喜都可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那么这一段呢，世尊他是先因药王菩萨因药王菩萨来讲来提为什么要把药王菩萨摆在前面借着寄托着这个药王菩萨来跟八王大师来讲。因为药王菩萨他过去生到现在就一直持着这个妙法莲华经，他就是一直都是修持妙法莲华经。在过去生在后来后面就会有讲到药王菩萨他人生供佛他这个供养这个奉这个法华经持诵法华经的诚，他这个诚心是非常诚恳的而且他又是八万大士是以药王为代表是以他为首所以呢这个呢就佛陀呢就以药王菩萨来作为开头因药王菩萨而告八王大士。好，那这一段呢这个八万大士当然不是只有八万这里是所有的众生所有在法华会上大众中无量的天龙八部以及四众弟子那这个他是借着告八万大士而来讲法华会上所有的众生不管他的修持是怎么样，只要能够听闻一记一句那么他皆可成佛这个地方是佛在普就是比较广为受记，所有的众生皆可因法华经而成佛。这在所有的经论里面唯有法华经才有这样所以法华经经中之王，它等于是开佛最就是唱佛之本怀，把佛心中所要讲的都讲透了你只要有一句一句听在心里，那这个种子种下去，未来必可成佛。好，我们来看下面。佛告药王：又如来灭度之后，若有人闻妙法华经，乃至一句一句一念随喜者，我亦与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这个地方是在讲佛灭度之后，之前呢是在讲佛那个时候当时候在法华会上的所有的弟子们八万大士告八万大士以及八万大士在会场就是所有的八万大士以外的所有天龙八部四众弟子这些呢都是听闻一句一句都可成佛，当世的佛在世那时候的都可成佛，佛灭度后听闻妙法华经一句一句一念随喜者也一样都可成佛佛都会为他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所以这个我们也被受记了所以我们也被受记了大家要就是其实我看到这一段刚开始还是有一点我真的被受记了 好像哎，觉得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吗？我真的未来真的可以成佛吗？好、哦，还是一个问号。可是我慢慢这样拜法华经、诵法华经，哈、哦，我慢慢的发现，哎，这是真的。哦，我也相信佛陀所讲的。好、哦，因为这个种子种下去，哈、哦，那是啊，这是这个种子是，这是说不，这是比不上的庄严的种子，啊，种在我们这个心里。啊，这个法华经是这种所有经里面哈、啊，法华为第一，是所有经的这个人家讲醍醐啊，醍醐甘露醍醐，啊，它是最绝对的啊，不是对等的，啊，它等于是统摄所有的经，啊，是佛心中最大之格局。那我们呢，把这个格局放在心中，当成一个种子。那这样子最后来的当然了，这是一定可成佛了。好，我们来看下面第778页。好，那这里来讲，这是五种法事，就是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好，看经文，若复有人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妙法华经》，乃至一偈，于此经卷尽是如佛。啊，种种供养，花香、璎珞、墨香、涂香、烧香、蒸盖床幡、衣服、祭月，乃至合掌恭敬。好，就是这里提啊，如果有人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这五个方式哈、啊，受持是一种，读啊，还有诵，还有解说，还有书写《妙法华经》。那么啊，这是五种的受，五种的就是五种的修行哈、啊。像我们一般，我一般都是读了啊，读比较多啊，那书写也会有，可是诵就不容易。好，我们一一来解释。我们来看这个小字哈、啊，第一个受持啊，小字第二行。受持，受持呢，就是把这个啊信受执持这个经义在心里，让他不会忘失。这一点其实对大多数的人，他还是有一点难度，因为我们呢，在我们大部分能够受持到稍微概括，可是要透彻就有点难，哈。其实也不是有点难了、哦，要是很难的、啊。好、啊，因为我们一般只是来了解《法华经》，啊，只能概括的了解。好、啊，我们认为的《法华经》其实还是很粗浅的，但是呢，它是非常深的。您想想看，能够让药王这个菩萨哈啊舍身难身供佛，因为他修持《法华经》啊，能够迅速啊修持能够。啊，就是能够迅速证许多的三昧，好，那这个《法华经》毕竟是非常特别的。那么这种特别不是我们现有的智慧可以了解，好，所以我们现在的受持只能比较粗浅的经义，不忘失。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给自己一个保留哈，不要太轻视《法华经》啊，意思是这样。还有很深很深的内涵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哈，只是看表面而已哈，我们至少心里面有这个心理准备哈，知道它还有很深的内涵需要我们再慢慢的去体会。好，这是指受持。第二读哈，读呢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哈，读就是一般我们大家一起来诵经，这叫读啊，读就是坐下来啊，对不对？在家里，我们一卷一卷的这样读过去，好，一个字一字一个字啊，不要断，这样子给它念下来，这就是读。好，那么读呢，跟诵下面的诵有哪里不一样呢？这地方的诵比较偏向于背诵，好，就是要背下来啊，所以诵是指背啊，整个背下来，所以下面想。啊，诵为背本而诵， 而是一字一句皆能了了分明。所以读跟诵在这样的语词的解释读呢比较偏向于就是一个人静下来在极静处一个字一个字的念虔诚的来读这个是读。那么诵呢就是整个背下来了。好，在我们近代现在我看到有法华经会全部背的人好少以前很多在古代是非常多非常多，因为古代实在很单纯书没有很多，你能够有一本书就很多了，就不错了，因为印刷很困难所以他们每天也没有很多事情白天晚上时间很多，要背经是很就是可以专心背没有什么其他的杂事跟外援。但是我们现在我有看到有人背下来的实在很稀少那近代的大德里面我所知道就是妙净长老妙净长老是用背的，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背诵，每天背一部，每天背一部一部法华经这妙净长老。那其他的就比较少人是这样子的都是有人也是有人有许多我也听到有许多法师他也是发心一天一部诵法华读法华经就是一天一部这样练下来练一部但是呢也不只要不是用背的但我会劝人家能够用背的因为这个你看能够让一个能够让一个多宝如来为了他发愿有讲法华经处都要献于佛前来证明这法华经的这个可贵，所以有这么珍贵的东西我们不背实在很可惜真的很可惜，今生能够能够了解到能够有遇到我们就要把它当这个宝贝一样真的要很庆幸能够给它背诵下来。好，那么这地方是讲受持读诵那现在讲解说，这个解说呢就是为人讲解为人讲解，但是呢这个解说千万不要解错误你我们至少要依着祖师他的就是我们正统的祖师所做的解释来下来解释不要多加入自己的意见前阵子我遇到一个国外的法师是外国人国外的法师，他对中文的解析能力当然一定没有我们好了那么他把这个中文的解析他也是专读法华经专修法华经，可是呢他误解了法华经，他把一些解释上下拆开来接着又拆，因为以前的古书是没有标点的没有标点，那么他们自己标点结果上下标点标错，那这个经历就差很多了，那这样子误解说那很可惜，所以这个地方是要了要稍微留意的。如果我们要解释法华经，你就要依着公认的一些祖师他的一些开示他的所写下来的注解来讲，这样子才不会有问题。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至少天台宗他目前的几位这几位祖师像智者大师他们所流传下来的这个注解都完全不会有问题还有一些当时候的几个像后来的几个祖师像憨山大师不是偶益大师偶益大师还有那时候窥基大师窥基大师最近我们有教育基金会有出一本窥基大师的法华经的注解像这些呢就不会有问题，大家呢就依着他们好好的去看。好，我们这一本这个梵公新梵老和尚他所讲的 所写下来，都是依着这些祖师的经论所写下来。你们上面看到的所有小字，都是他抄录啊许多祖师的注解所抄下来的。啊，我参考很好几本哈，啊这些内容都是那几本里面的，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内容是没有问题。啊，它都是过去这个祖师所注解的，那么信范老和尚啊把它综合起来啊写下来。好，这是解说的部分。第五，书写啊，书写在古代这个书写啊，它的目的是为流通啊，流通法华经啊，所以你看到这书写说为写经啊、刻经、印经，这个都算书写。但是我们现在的人书写写法华经、抄法华经，那是这个也是有它的意义哈。那么但是呢，它比较偏重于让我们心静下来啊，就好像我们读诵一样，等于是慢慢读了，但是是用写的方式啊，一笔一笔的很恭敬虔诚的把它写下来啊，这也是一种方式啊。好，这是五种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这啊五种的法式，好，五种的修行方式。好，那下面十种供养，这个十种供养就是花香、璎珞、墨香、涂香、烧香、珍盖床幡、衣服、祭月。好，我们来一一解释一下，因为下面以后哈，这个会一直出现这五种法师以及十种供养，这种呢，这会经常出现，所以我们要先解释一下。第一个花，啊，花当然大家都知道，它就是我们讲的花，啊，鲜花，啊，鲜花。这个小字里面有讲到人工制作的花，啊，不过这个花哈，啊，在佛前供花哈。啊，很多人在家里佛前会供假花，啊，真花是都会供的，啊，但是有人会供假花，这假花不是说完全不行，啊，但是呢，不要因为说有供假花，我就什么花都不供了，就变成很懒惰，啊，就花这样放上去就好了。如果你看到外面有很庄严的假花，啊，哪里觉得这很庄严很好看，我拿来供，这也是好事，好。但是呢，供花是要常常供，就是种一个因啊，好，种个因，供花的因。所以我们有时候买一点真花哈，来供佛，好啊，这个自己亲自插一下，好，插花好，或者亲自去给他传这个准，就是去准备，啊，去准备这些物品哈，这个花，这些材料。啊，亲自去准备这个种的因哈，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供养是种在过程哈，这个过程呢，要常常有在供哈，不要我们不要太过懒惰哈，只有供这个假花。好，第二香，啊，这个香呢，这个古代香在古代它一定是有机的了，啊，一定是有机的。而我们现在香就多了一个问题，就是它有时候有些化学药品在里面，那么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哈。前阵子有一个有一些资料显示，我们有些香哈闻久了会有致癌的可能，好，这些资料这个我们也不能轻忽它，好，所以现在的香你要买的时候，有时候要留意一下这些问题，如果它放太多化学的一些东西进去的话，那我们这个让我们闻起来特别香哈，那这个你就要留意哈。啊，我们都会特别去注意，像我们共修的时候哈，在大殿里面的香就不要让它烟太多，哈，因为我们现在香跟古代不一样，古代的香一定是有机的哈，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现在的香就要留意，所以我们如果说。大殿里面供的香我们都要选择啊，要比较特别好的香，那么如果说有些比较差的香，我们都啊，别人又已经拿过来了哈，拿到寺庙了 啊，不得已我们得就是帮他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供在外面，但是也是供佛，可是插在大殿外的炉，哈，一样是供佛，但是呢，就是我们大殿里面供修就比较不会闻得到，哈，但是就算在大殿里面点的就是比较好的香的话，哈，那个香我们也不要点太大量，啊，这个太大量也不好，这个不要一直处在很多烟的状况，好，就是这一点要留意的。好，第三璎珞啊，这个璎珞呢，这个是七宝里啊，包这个璎珞包括很多了。好，七宝璎珞啊，那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花香啊，璎珞这个都是供《法华经》，我们现在讲的是专供《法华经》哦，哈、啊，只说有供《法华经》的啊的地方，然后你给它供养。好，比如说法华经的塔，法华经的这个供桌，哈，经橱，好，它有供经本之处，那么我们呢就给它装饰，用璎珞来装饰这个供法华经的地方，好，那这个呢，就是可以用璎珞啊来供养。好，第四个墨香，墨香我们现在讲就是香粉，粉状的。那当然粉状的就比较不会有这个有机啊，这应该都是有机的比较啊，应该都是这样的哈、哦。那但是我们选这个粉状哈、哦，这个因为粉状最好都在室外燃比较好，如果室内燃不要太大量，好、哦、不要燃得整个房间都熏得很多烟啊、哦，就是这一点要留意。哦、这个也一样是供。有就是是供养这个有供法华经的地方啊。第五涂香，好、啊、涂香呢就是有香味的啊的水，那么或是油涂在有供养经的地方啊，这也是供法华经。第六烧香啊，烧香这个烧香这烧香是哦，跟前面这个香哈，再解释一下，前面刚讲那个香哈，那个是没有烧，哈，只有香而已，它没烧哦，啊，这里要稍微注解一下哈，这两个要分一下，好，我前面讲太快了，这个如果有点燃的话，就是指第六种，好，烧香，好，那么它呢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香哈，有烧的香，好，就是第六种，那么第二种呢，这是没有点燃的，它直接。就这个香就直接放，像那个藏传就有这种，啊，藏传水水花香灯土果月，对不对？水水花香灯土果月，那个香这个那个杯子啊，好、啊，那个杯子前面就是放没有点燃的香，好、啊，就是一个香塔，啊，如果有了解藏传的啊，它就是这样供法，好、啊，但是我们汉传其实啊，就是它都具备了这些道理，好、啊。那我们只要把香放在桌上，那也一样是供养。如果把它烧了啊，燃烧，那就是第六种烧香。好，这个卧香哈、啊，这里讲线香用立的插的哈、啊。我们现在那个卧香炉啊，是在台湾比较有啊，在大陆是比较少卧香炉啊，在台湾这是台湾啊，我们台湾比较特有的卧香炉。那这个微香炉大家也可以用，微香炉有一个好处，它没有中间的木头，啊，所以你在清理上各方面啊，就少了这个香脚，啊，也比较方便，啊，这是微香炉，啊，然后这个整个炉的感觉也比较清净，啊，就是不会占地方，啊，所以微香炉是个很大的好处，大家可以不妨可以用微香炉。第七增盖重焚，好，就是在有供法华经有放法华经的地方，好，来装饰这个增盖重焚。增呢就是丝织品，好，丝织品的所车织出来的这些图案，好，是增，好，那盖就是宝盖了。 啊，床幡啊。那么这个床呢，就是床幡呐、啊，哈、啊，那个圆形的是床，啊，那幡呢就是比较扁的，哈、啊，扁的那个叫做幡，啊，床幡，好、啊，那以这样子来啊装饰啊，来装饰这个有法华经的地方，啊，这是真盖床幡。第八，衣服，这个衣服哈、啊，不是指我们穿的那衣服哈、啊。就是有放法华经的地方，你上面给它一块布，给它很恭敬的盖住，防止这个灰尘啊，防止灰尘啊落在法华经上。所以这个按照我们现在通用的就是盖经布啊，就是盖经布，这里讲就是盖经布了。啊，第九，祭月，大家要留意这个祭月是啊，是赞叹经。赞叹法的，好，赞叹法的，赞叹三宝的音乐，好，这跟一般的音乐不一样哦，哈，是赞叹法的才算，好，这个一定要记住哈，赞叹法的这个才有算，好，第十啊，乃至合掌恭敬，好，这个前面呢，有的是身业供养，有的是口业供养，像祭月是属于口业的供养，合掌恭敬，身业。啊，意业都有供养，好，这个就是十种供养。好，我们看下面，啊，药王当知四诸人等亦称供养十万亿佛，于诸佛所成就大愿，命众生故，生此人间。就是啊，药王菩萨啊，这是借着药王菩萨来讲说啊，药王啊，当知。这些人呢，这些无就是有做五种这五种法师啊、以及做十种供养的这些啊佛弟子们啊，那么他们呢过去生都已经供养过十万亿佛，于诸佛所的成就大愿啊，他才可能有这样子的心啊，因为悯众生故而生此人间。所以这些呢都是本来过去都曾供过佛，而且供养十万亿佛，好、哦、供养十万亿佛，好、哦、这个是很难想象哈、哦、供养十万亿佛，好、哦、那这个他累劫来的修的善根福缘福德因缘呢、哦、那是很大了。所以他这里讲这个啊，佛寺那时候的五种法师都是菩萨所应化的了，他不是凡，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凡夫了哈、啊，都是应化的啊，在佛寺那时候的四种法师。好，我们来看啊，下面药王，若有人问，何等众生于未来世当得作佛？应是世诸人等于未来世必得作佛。啊，就说。假设有人问怎么样的众生未来一定可以做佛呢，那我们就要告诉他啊，这个五种法师十种供养的弟子啊，这个就是未来必定可做佛，所以当未来当成这个佛的果位啊，必定可做佛。 好，下面何以故，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花香璎珞墨香涂香烧香真盖床幡衣服祭月合掌恭敬，是能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当知此人是大菩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安悯众生愿生此间广演分别妙法华经。好，这里呢啊，就是在讲啊，为什么呢啊，为什么这个他未来是必得作佛啊，因为若善男子善女人在法华经乃至一句能够受持读诵的话解说书写啊种种供养，那么这些呢啊，是这些人是一切世间所应瞻奉， 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此人是大菩萨，最后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因为哀悯众生的关系而生在此人间，啊，来讲说分别，讲说妙法华经。他未来他必定可成佛，所以我们呢就应该就以就是可以让就是啊，就好像把他当佛一样的好，啊，来供养，好，啊，所以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这样子的法师哈，啊，这种就比较特别。好，啊，等一下会讲到有关毁谤这个毁谤，如果谤这个法师哈，啊，会比谤佛还要可怕，那业哈，啊，还要重很多。啊，底下会有讲他的原因。为什么诵持这是读诵解说书写这个法华经的法师，那么的人以及种种供养的这个佛弟子啊，四众弟子哈，啊，那大家就应该就是把当佛一样的啊来看待。为什么呢？因为他冥冥当中都影响到周遭的人，只要让周遭有人能够读诵一句一句法华经，随起赞叹，一念随起赞叹都好，那未来必可成佛。所以你看这个法师的影，这个人的影响多大，不一定只有五种供养的法师哈，啊，不是，不一定是，不是只有五种法师，包括十种供养的这些佛弟子都算哈，看他的影响力多大，好，那是非常非常的大。如果你一旦毁谤他了哈，一旦毁谤他，那么是不是破坏掉跟他有缘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可成佛的因缘就被你破坏掉了，啊，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那你断掉很多人的这个可成佛的机缘，好，这个所以它的关键是因为《法华经》的珍贵，关键都在于这个《法华经》，因为《法华经》只要一碰到《法华经》。啊，能够读诵受持解说，他一句一句都好，啊，那这样他未来尽都可成佛，就因为这么殊胜的关系，啊，所以啊，只要有受持读诵的这个的人呢，啊，那么如果一旦毁谤他，啊，他这个果报就非常的大，啊，好，我们看下面经文。何况尽人受持种种供养者，啊，这里这个这里是在讲这上品的法师，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五种法师哈，五种法师里面还有分啊上品的法师，那么这上品法师就指说能够完全受持完全种种的供养，那么他当然是一定是迅速可成佛，过去生中他供养十万啊亿的诸佛，能够啊都很虔诚很用心的修持法华经，好，那么受持一句一句都非常殊胜，何况是全部受持，所以这是一种比较，让我们知道啊这个殊胜。哇，我们看下面经文。药王当知世人自舍清净业报，以我灭度后悯众生故，生于二次光焰此境。就是药王菩萨啊，佛就讲药王菩萨当知世人，就是这个法师啊，他自己放弃了这个清净的业报，就是他在他原有的世界原有的国度里，他的清净业报他放弃了，在如来灭度之后，他因悯众生之关系而发愿生于这个恶世五浊恶世，而广演此经，这是非常难得的。我现在啊，真的发现要能够去了解法华经的人啊，能够去想要去诵他的真的很少啊，真的非常稀有啊，真的很少。不要看说大家现在坐在这里好像人还不少，哎，左右还可以看到人哈，还可以看到听到法华经，那是我们在台湾啊，那你看看啊，在国外呢就不见得了，像泰国啊，你要是生长在泰国虽有佛法 好，可是他们并不认同大圣。好，我那里常常有泰国法师来跟他讲大圣哈，他可能啊，从他的跟他对谈的口中，他也是等于是他也不方便这样批评大圣啊，但是他心里听得出来并不能接受。好，所以这是很可惜的，因为他毕竟生长的国度就没有这个法，没有大乘佛法。